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人文主义和宿命论等等，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人们在追求快乐、享受和满足的残酷过程中，都豁了出去了。但求一天的享乐，好像是没有明天了。然而这样的追求，很少能够如愿呢。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所罗门的日志传道书，我们最后来到作者觉醒的时刻。在这之前，他分析的人生是相当灰暗的。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先破而后立这个题目。
所罗门的日志一连九章，对于各种人生哲学的理论尽情批判，而且他的说法一针见血，剖析了大部分日光之下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揭穿他们好像水中倒影的虚幻。作者发现人生只不过是虚空，或者正如他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们看似很满足，但其实一无所有，很是虚空的。所罗门他不想让读者受到人文哲学的迷惑，因此呢，他执笔指出是时候要重建了，这给所有人鼓励。最后的部分让我很高兴，因为所罗门他觉醒了。毕竟一个人所能够承受的父母的压力是有限度的。事实上，所罗门想这么表达，他想要说，我尝试各种方法，但是都得不到满足。因此呢，让我告诉你什么是重要的，这是我们可以期望的又可靠的东西。我知道，因为我已经得着了。就让我们仔细的来看所罗门他最新一页的日志，他传递的信息显示他自己的思想开始转趋乐观。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传道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传道书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有的时候在重建之前，必须要有拆除，要先破而后立。不仅建造工程如是，人生命的建造也是如此的。如果有人试着建立新的习惯，那么就知道有多么困难了。当时看来是没有可能这么突破，摆脱旧有的习惯的。我发现年轻的耶利米很有意思，当他开始先知的服事，耶和华吩咐他类似的事。我们很快的翻到也是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段自传式的小插叙，记述这位先知与神的对话。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会出现我刚刚说过的字眼。好，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啊。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年轻的耶利米他怎么样来回应啊。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现在没有留心研读哈。第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啊，做什么呢？我们看神说什么哈。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复啊，你看先破而后立啊，又要建立栽植啊，这就是建立的过程了。人必须要先遭遇到破碎，才可以被重新的建立起来。耶利米啊，你如果要牧养整个民族，以圣经和属灵的原则来建立整个民族，你的生命必须有一些东西要被摧毁。神当时就预言耶利米他的经历，这个理念也适用于传道书里面所讲的内容。所罗门王在传道书这九章里面不断的拆毁破碎抨击这些人文哲学，大家对这些思想内容都很熟悉，但是没有一种哲学是有用处的，更糟糕的是没有一样思想有意义，或者是可以带给人长久的满足的。所罗门王经年累月的处理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哲学，打破了我们的认知，他盼望我们学习的是神的智慧和话语。当我们来到他日志的第九章，所罗门王他记下了这些哲学是如何给打破，然后重建出新的智慧来。我们来到音乐的渐强部分，这就是所罗门他作品的最后高潮。在我们来到传道书的第九章前面十节的经文，让我与你们分享现代人普遍的几种哲学的思想。你听着的时候，这些哲学名称未必是很熟悉的，但是内容呢，稍后就会让大家清楚的看见。首先要说的就是，当然就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者他们说，财富能够满足人，供给你一切。你如果抱持现代人的生活作风， 你已经深深地迷上了物质主义，这会令人惊讶。但这不只局限在城市里，但城市人的生活看起来比较其他地区更重视物质生活。这就像一则我所见过的一张汽车保险杆的贴纸哈，它上面写道：一生积满玩具最多的人赢啦。这就是物质主义。他们说，我一生希望得到的所有玩具和财富，因为呢，他们能够满足我。当我运用一切的财富买到所有的事物的时候，就会心满意足啊。所罗门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谎言，这个没有效的。今天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个普遍的哲学，但是一般人不会知道它真正的名称。大家只听说花花公子哲学或者是享乐主义，它的原来名称是伊比鸠鲁学说。人生啊，是一场派对，享受人生吧，不受拘束，忘记所有的限制以及过去的规限，生活上不要极端的拘束拘谨，随心所欲吧。人生就是一场派对，人生充满着乐趣，人生是快乐的。哎呀，吃喝和快乐跟着感觉走，尽情欢乐吧。啊，的确是令人异常兴奋的，十分吸引人的啊。但如果你的配偶是这种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有一首70年代的这个歌哈，歌名叫做他成为圣人，他指的就是女人，女孩子，女人那个他哈。这首歌表现这个时代的享乐主义，你就会发现这个歌词有多么的深刻哈。他说啊，歌词里面说，店里面有一件衣裳令他悦目，令这个女人女孩子悦目，看起来很喜欢，将其他的都比下去了。我若买下作为生日礼物，他将喜乐跳舞。但在他生日当天，我像个浪子，将仅剩的分文拿来跟酒肉朋友狂欢那个周末。我屡错不改，他要成圣。上帝知道我没可能，我最终恍然大悟，在我眼前的是个圣人。你听过了这两节的歌词，如果仍然无动于衷的话，那么我会给你第三节的歌词，继续又说，我应该去或留呢？我确实不知晓。思绪凌乱，黎明时分，他起来发现我不知所踪，是否是为了他好呢？我看见他睡着的泪痕，吻下了他湿淋淋的脸颊，跪在他的跟前祈祷。我关了灯，退出了这个夜晚，踏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他要成圣，上帝知道我没可能，我最终恍然大悟，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圣人。很好的年轻人吧，任何父亲都害怕女儿会嫁给这样的人啊。他有一个晚上夜深的时候就跪在他妻子的床前，你很想知道他在祷告的时候到底说了什么。大家明白吗？如果你嫁给一个像这种享乐主义的人，哎呀，生活就一点都不有趣了。如果你照顾家庭的时候，而你的配偶却是那个烂醉如泥的家伙，经常就跟你吵吵闹闹，或者在外面随便的滥交，这就一点都不有趣了，绝对不好笑。伊壁鸠鲁学派的生活方式是没有办法满足人的。我们的生活如果有这种态度的话，就必须要破除啊。再来我们看第三个，第三种称之为人文主义。有人说，人类文明多荣耀，要高举自己。人文主义不相信人的堕落，他们说人都是美好的，事实上生命啊是高贵，是崇高的。人文主义强调人心的尊严、价值，还有恒久的美善。这就好像常常在一些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常常被读到的英国诗人威廉·欧内斯特·亨利他的一个诗句，说夜幕低垂将我笼罩， 宛若陷入漆黑地窖。我感谢万能的众神赐予我不败的心灵，即使环境险恶危急，我未曾退缩或哭嚎，处于机运的胁迫下，血流满面仍未屈服。纵然通道无比险狭，尽管严惩绵延不尽，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心灵的统帅。听到没有？这就是人文主义。我办到啦，我很棒，我里面很崇高，很美善。我如果勤奋努力追求目标，追求学识，奋斗勇往直前，那么我就能够成功的，我会成功的，我会找到快乐的。然而问题是，这不会令人满足的，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谎言，这是另外一个虚空的哲学。所以我们需要打破这种思想，才能够建立圣经的真理啊。还有一种所谓宿命论这样的哲学，宿命论者就说了，哎呀，命运已经注定了，就放弃吧。这个哲学在上一个世纪20世纪很流行，特别是许多的电影都在宣传这种哲学。例如说有一出电影叫做《今天之后》，就表明事情已经注定了。记得那两位角色，他们在爆发之前走在街道上，一个说类似的话，他说啊，如果一切都会发生，为何还要生存下去呢？这就是所谓的宿命论。我是个虚空、盲目、没有意义的机械人，在经历人生，受着命运的主宰，不论是黑暗或者是光明，都不由我做主，没有什么意义。既然事情跟着荒谬的过程发生，我只需要勒紧裤头，不再理会生命。这就是宿命论。你看，世界上就充斥着这四种的哲学，甚或是40种其他的哲学。这些新兴的哲学产生出来的速度，远超过人类所能够消化的速度。现在所罗门不愿他的日志的读者受到这些哲学的迷惑，他要带我们回到真实的人生，他打破这些哲学的思想，这样才能够为我们建立智慧来。他告知我们真理，苦口婆心，忠言逆耳，听这些道理已经不容易了，事后要行出来就更加困难了。所罗门他在第一节他就承认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新译本则是说，我留心这一切事，并且加以阐明。现代中文修订本说，我不断的思想研究这一切。所罗门将整个过程推向了高潮，这就好像一个巨型的漏斗，他将所有的哲学从上面倒进去，然后滑到狭窄的下端。他之后要毫无保留的向我们来解说人生的真实面目，因为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带来满足，这些人文哲学全都没有效用，你要面对现实，接受这个实况。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对于人生的哲学有什么样的剖析哈，当中包括了绕不过的3到4个现实，他们都是无可避免的。首先就是神全能的手在人生里面。我们看到第一节哈，传道书的9章第1节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这节经文把宿命论的核心思想排除了，人不应该是机缘的受害者，只是盲目的在这人生的几十年间在那边摸索。我们不像墨水泼洒在这个纸上，寻找路径，走到边沿，发现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我们的人生是在神手中的，神他使得人生包含着爱或者是憎恶，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看经文接下来怎么说哈，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有人尝试要否定 尝试要让开，尝试要忽略这个经文的信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将这个信息从圣经里面删去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不仅仅是这个真理，还要明白神是主宰这个真理的。人一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不是神的手容许的，不论是神指示的或者他容许的，人都希望来跟神讨价还价，但只有在得到神的首肯之后，才会令我饱受苦难。让事情过去吧，这是很容易忘记的。人一生的境况是由神的手所掌管，这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有的人为此发难，向神在抗议，但是呢，我在圣经当中一次又一次发现这样的信息，这不是人生的全部，但这是基石，可以建立圣经的哲学。我的工作、实习、业务或者是失业，生活的情况、环境、健康、身材、外表、姓名等等，不论是什么，我的背景、我的出生、我的死亡等等，都在神的手里面。神他说的，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理。神不是总会事前来告知我们的，事实上我记不起什么时候神预先告知我什么事情会发生。看神透过所罗门怎么样说呢，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我们继续探讨这个未完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无可避免的因素。那么第二呢，就是死亡的必然。死亡的必然，我们来看第二节哈，九章二节后面说，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说是同一个命运，就是死亡。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献祭的啊，指的就是非常虔诚的人，与不献祭的，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此。死亡在等候每一个人，就好像古希腊的诗人欧里庇得斯他说的，死亡是人人都必须要偿还的债务。我们来看看圣经，就会一次一次的看到这个真理。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诗篇的八十九篇四十八节说，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二十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爱的生命，指引永恒方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他是世界的真光，
信靠他的走出黑暗，
有他今天就会更好，
有他永世都有依靠。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他是世界的真光，
信靠他的走出黑暗，
有他今天就会更好，
有他永世都有依靠，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先破而后立。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先破而后立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先破而后立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